经翻开净心戒观法第49页，我们今天好进展到第23篇。好，我们是看48页最后一行。好，48页的最后一行，戒观行者善护戒财，成贼止劫法第23。这一段是用譬喻来比喻六根对六尘，这个尘贼呀、这个贼呀、我们的贪爱的贼会夺取我们身心的福报以及身心的功德法财，都会被夺取掉。好，我们来看这个文，49页第一行，一切众生从无始来受生死苦，迷失圣道，障于常住清净法身。好，我们看这里，这所有的众生，他从无始以来，他受到这个生死轮回的苦。我们佛教在讲这个生命，它都是从无始以来开始，用这样子来形容，因为非常久远前找不到开始。对我们在梦里面的凡夫众生而言，我们很难想象生命的起源是什么。所以佛陀呢，他在谈到这个生命的起源的时候，我们都是从无始来谈。好，无始找不到开始，非常久远以前，从我们迷失了心性，我们受到生死轮回的苦，一开始贪着，贪着，这贪念一起，苦就跟着来了，我们就迷失掉我们身心，我们原有清净的佛性，迷失了圣道，我们的贪爱的心障到了我们常住清净之法身，障碍了我们的这个法身。底下，唯因四心贪取沉静，只是因为我们这个四心，我们这个我们这个灵视对六根对六尘，眼睛看到，鼻子闻到，我们嘴巴吃到，耳朵听到，都会去贪着，所以贪取沉静，这个贪着一起就去计划，去计划，做计划去夺取，那整个生命就这样子耗掉了，就夺取来的财物又带不走，那一辈子就为了带不走的东西忙了老半天。底下是一个譬喻，譬如家贫，智者教业，随教修业，见多财宝。他这里用一个譬喻，譬如有一个人呢，他家贫，他非常的贫穷，家里很贫穷，那么有一个智者，就是有一个有智慧的人，慢慢教导他怎么样子工作，怎么样子有谋生技能，所以教业是指教他谋生技能，教他一些做人如何活下去，随教修业，随他所教的去修他的正命正业，他如何去有一口饭吃，让他见多财宝，这时候呢，他的财宝就慢慢越来越多了。 有六恶贼夜来劫夺，等到财宝越来越多的时候就有问题来了。这时候呢，这个贼呀就想要来夺取他的财宝，这个钱多的时候就有问题。那么这里用比喻六恶贼，这六恶贼呢，我们等一下会讲，就是我们六根对六尘的恶贼来夜来夺劫夺，晚上呢就来抢劫了。持杖叩门，领域危害，拿着这个杖，这个杖是木头杖我这个杖后面的解释是，这个杖应该是打错，应该是当初这个科本应该是有科错，但是呢我们还是用这个杖，因为当初的科本是这样，原来的原科本是用像这人字头的杖。那么后面的注解有提到，后来人的注解有提到，道宣律师那时候可能在科的时候他这个有应该是有科有误科所以，但是我们因为为了保持原样，还是用这人字旁的杖大家知道说，事实上这就指我们的木头的杖持杖叩门。所以从这个以前古代注释家在注解古文的时候，他古文有什么状况都保留住，即使有任何错误，明显错误都还保留，然后旁边会加个注解说可能错在哪这个要保留，不能任意删改。这个贼呢，晚上呢就拿着这个兵器木头杖就来准备危害，准备来抢夺财宝，领域危害。这时候底下财主即便劳下官要，墙高欠身，遂免劫失。这时候这个见多财宝的这个有钱的财主本来他是家贫那是因为有智慧的人教他如何谋生，他慢慢赚了很多钱赚了很多钱，这个贼来抢他的财宝的时候，这个财主呢把他的家呢这个门做得牢靠一点，牢下官要把这个门呢这个锁起来墙高嵌深，把它墙筑得高一点。这个嵌深这个字念嵌这个嵌呢就是深的坑，很深的坑。在古代这个嵌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叫做绕城的河围的城门的河叫做嵌，这是为了抵挡这个敌人用的。那么把墙筑高一点，嵌洞深一点这时候就免掉了劫失，免掉这个盗贼，遂免劫失盗贼来劫。这时候身安财固，无重苦恼，身体就安全，财产也非常牢固，没有各种苦恼底下呢就开始来讲这个譬喻，是譬喻什么呢？贫，这个家贫一开始家贫，这个贫是譬喻什么呢？贫欲残体，身无一善，智者教业，欲佛经律。这个贫是比喻刚开始没有完全没有一丝一毫善根的苦恼众生，叫做残体所以残体身无一善这一残体的众生他身没有任何一点善法。这时候遇到一个智者慢慢开导他，引导他，智者教业欲佛经律然后这个智者在教他这件事情，比喻什么呢？比喻 佛的经律在教啊这个一禅提的人啊，让一禅提的人渐渐有慧根，渐渐懂得修福修慧做义工啊，诵经念佛啊，然后呢皈依三宝啊，然后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等等，都慢慢的学习啊，从戒定慧文思修啊，慢慢的啊，一步一步的走上来啊，这个呢就是啊，遇到佛的经典，他慢慢学习佛的经典。然后见多财宝是比喻什么呢？是比喻欲及福至啊，要表示他现在一禅提的众生啊，遇到了善知识佛的经律，让他懂得怎么样子集啊，集这个福福报跟智慧，福慧双修，怎么样子开始修福修慧的啊，让这个福报越来越啊，这个收集啊啊，越来越增长。那么这个六贼比喻什么呢？底下六贼遇六尘，当我们的福报越来越增长的时候，最可怕的一件事情就是六贼啊，这个六根对六尘的六贼，在六贼是比喻这个尘，就是外面的染污境界，就是六尘染污的境界，外面的啊啊，财色名食睡等等，这些呢染污引诱我们贪爱的，这个呢就是六尘。我们喜好贪着啊，就是贪啊，抓得到的求得到的我们就高兴，然后要去求又求不到我们就嗔恨啊，然后去求这件事情，贪这个事情啊，没有办法觉照起来，这就愚痴啊。所以业欲无明，劫欲贪爱啊，这晚上啊，因为六贼是晚上来抢夺这个财宝，那么晚上呢就是无明，比喻无明啊，就是我们的无明啊，我们的因果智慧不够透彻，所以我们看这件事情好像可以做，那又没有办法把持自己啊，没有办法看得清自己眼前做的事情是非常会损害到我们的法身慧命的啊，我们变成在无明没有智慧，所以叫做业。劫欲贪爱啊，这六贼来劫，什么样东西能劫到我们的功德法财呢？就是贪爱啊。持杖叩门是比喻什么呢？欲根对于尘啊，这根跟尘啊之间相呼应啊，一相应起来就贪爱了啊，所以这个一相应就持杖叩门。那么我们要不要贪呢？劳下官要欲修道人兼住四念及五庭观，这时候六根对六尘的时候，虽然持杖叩门，可是我们要劳下官要，我们呢根对尘虽然啊看到了，眼睛看到，耳朵听到了，可是我们不要被迷惑了，这时候要劳下官要，就是不要被迷惑了，就比喻修道人要坚持住四念处，四念啊，四念处，四念处呢身受心法啊，称为四念处，身受心法啊，身啊观身不净啊，受观受是苦啊，心观心无常，法观法无我，所以这是四念处啊，四念处。那么这个五庭观 吴廷观我们前面讲的就更多了。好，吴廷观呢，好啊，就是比如说啊，观身不净也是其中一个。好，然后呢，对贪爱心重的人呢，观身啊，就是啊，要观不净观啊，贪心的众生不净观，嗔恨心重的慈悲观啊，这是五庭观啊等等啊，有五个。强高欲善之事及睥睨正法，我们前面讲这个坚住四念处是牢下观要，好，五庭观也是牢下观要，就是挡住我们对外的诱惑。所以这个四念处跟五庭心观，它是修道人一个非常基本的，让我们不会堕落的，让我们不会在贪爱里面恶化，好，让我们身心不会继续恶化。这呢就是必须要勤修四念处以及五庭心观。那么这个墙高是比喻我们的善知识跟律，毗尼就是律，毗尼正法啊，就是我们的戒律的律。好，欠身，欠身是比喻我们身心弘誓不犯律境，就是比喻我们呢对我们的誓愿守戒律，这誓愿非常的深，我们不会违犯戒律给我们的各种这个规范。免节者欲全犯行戒，无缺无漏。那么要怎么样子的人呢，才不会被这六恶贼来劫啊？就是他全犯就是完全的能够行持佛陀给我们的戒法，让这个戒法没有缺失，自己去行持的时候他的德行没有缺失，没有漏失，无缺无漏。这时候诸佛欢喜，圣凡同赞，深安欲生善道人天净土。刚刚的比喻里面深安财故，就是当你没有被这六贼来劫挡住的时候，你身心就安了，财产就稳固了。那这比喻什么呢？比喻呢，深安是比喻我们最后往生的时候能够升到善道以及人天净土，升到人天甚至升到佛的净土，再看他的修为及大涅槃安稳快乐，这就是深安。到最透彻就大涅槃的安稳快乐。那么财产坚固，不会被这个劫门偷了贼偷了没有被贼偷，财产坚固是比喻我们持戒守心持这个戒守这个心，行不退菩提诸波罗蜜增长不失。我们的行不退我们不会去退失我们的这个菩提心，所有的六度波罗蜜也越来越增长，不会失去。因为我们这个财是指我们功德法财，也指我们世间出世间之财都算世间当然就是我们的福报啦，出世间这是我们的这个跟出世间相应的整个善根整个智慧，这个财是非常重要的，功德法财非常重要只有增长而不会失去，所以叫做财故。今天我正好看到有一这个建岳律师建岳律师他一梦蔓延，建岳律师他写下的一个这个他一生当中的回忆录，叫做一梦蔓延。建岳律师呢，他是明朝末年 啊，跟清朝的初期的时候的一个律师啊，他是非常，他能个性非常刚正不阿，从一件小事情来看就知道。有一次这个僭越律师啊，他还不是那时候，他后来他是主持宝华山，大陆的宝华山，大陆的宝华山是在大陆上来讲就是整个受戒，以宝华山的戒啊，就谈到宝华山就谈到出家戒，出家人受戒都要到宝华山去受戒啊。那么建越律师就是中心宝华山的，整个宝华山就因他道风而建立起来。好，然后啊，这个啊，正开始有这个道风，有非常完整的道风，从建越律师开始。在他还没有主持宝华山之前呢，跟着他的传法和尚三昧和尚，好，是后来是三昧和尚传给这个建越律师。那么这位律师，这个建越律师，他还是小和尚的时候，还在慢慢学习的时候，有一天呢，他到一个寺院啊，因为有一些事情到一个寺院，然后呢，这个寺院煮给一般人众吃的，就是一般的这个米粥。啊，那个米呢都已经在仓库里面放了一两年两三年，都长了很多米虫的，都被米虫蛀过的那种啊，比较差的米了啊，旧的米啊，是煮给注重吃的。那么新送来的新米，漂亮的米啊，就煮给干部吃的。他这个就有这种分法。这个建越律师一看到这种情况啊，转头就走了啊，然后就跟着他随行的人讲，此庙没有道风，我们不要久留啊，我们要找有道风的寺院啊，然后他就离开了啊。所以可见他是一个非常注重法的人。后来他到另外一个寺院，在一个寺院的厨房吃饭，因为他准备要离开了啊，正好准备离开的时候，因为他跟厨房里面的那位厨师非常的要好啊，因为他这个寺庙住了一阵子了，跟厨房的点座了哈，点座我们将来讲点座，非常的要好。那么这厨房点座要送他一程啊，好，结果那一天呢，吃饭的时候，旁边人都吃米粥饭，米粥啊，啊他呢就特别有一个好米跑出来，在他桌上，啊当然这个是这个点座特别为他好，私下送给他吃的。这时候监狱律师看到这个。前面他摆的饭居然跟别人的出家人不一样的饭，而且还特别好的时候，他就马上问这个点座，好，他说法师啊，这个饭是怎么来的，好，然后他就跟他解释，说我平常偷偷收集来的。偷偷收集就是啊，人家送来的米他就挑一些好米自己偷偷藏起来，意思是偷窃藏住了，把那个寺庙大众的吃的东西每天都收集一点，偷一点啊，偷来的，他就藏在他自己的地方。建立是一看一听到啊，眼睛都睁大大的，说你这是地狱果报，这个饭一吃就一，他就放在那里就不吃了啊。所以可见他是不受人情诱惑，不会受这个人情啊去跟他诱惑，他只在法义上坚持啊，要怎么样子如法就是要怎么样子如法，他不受任何的 啊，任何的那种那种啊啊，任何的一种我们一般讲的贿赂啦，哦，人情世故啊，他是不会的啊，要在法义上去坚持。有一天呢，这个三昧和尚就他传法师父，传法师父他是律师啦，他就请这个建岳律师做开堂和尚。一般我们现在讲叫开堂和尚，那时候不叫开堂和尚，那时候哈有一个名称哈。那我们现在是称开堂和尚，意思是这个受这三坛大戒哈，来受三坛大戒里面所有背后在传事情的最关键人物叫做开堂和尚。好，那个都是由这个开堂和尚在传哈，在传事情。好，背后都是他在负责。那么建岳律师在做这个职位的时候，这个三昧和尚希望建岳律师做啊，建岳律师因为是这个三昧和尚的徒弟啊，好啊，他就跪在这个和尚前面，就跟和尚讲说，师父，我很乐意承担这个责任，好，孝敬师父，好，但是呢我很希望师父能够答应我几个条件啊。他说第一个条件，他跟大众吃一样饭，不能自己吃特别好，他绝对要跟大众吃一样饭啊，大众吃什么他就吃什么，然后大众随大众，他自己不要刻意自己特立啊，特立一个特别规矩，或者他不用特别的，我们应该讲做我们现在的话讲叫做特权。他说我不要有特权，我呢要跟大众一样。好，然后第二个，大官来的时候我不迎送，大官来啊，做官有钱人，大官来有钱人来，我不迎也不送，招待可以，但是不送到山门，这样子给他送出去又送回来哈，不做这个事情啊。然后呢啊，他还有几个啊，我一时会啊还想不起来，但是他这几个就可以看出建岳律师的那种好，他那种刚骨啊，那个像那种刚正不阿的那种个性，他都以整个出家众整个修行为主，他完全不会有任何的啊随顺世间的那种心情。好，哦对，第三个他有，他说他要完全全心全力照顾常住众，不收哈，他不管钱哈，他就完全不管钱，他的身体上就是一些钱他就不去碰了。那他呢只是全心把注重的所有的生活照顾好，他希望师父能够圆满他的心愿啊，这个三昧和尚就圆满他的心愿了。后来三昧和尚往生的时候，整个宝华山就交给这个建岳律师了。所以我们来看这个，看从这一点来看，你要六根对六尘哈，我们刚刚一般的人稍微对你特别好一点啊，给你一个东西多一点啊，然后呢这个私下送你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啊，万一对方有错你就会跟他包庇一下啊，对方有什么问题那你就不好意思讲他，好，但是这个在出家众里面是不行的。你是真的违反规矩，彼此之间是一定要规劝，好，不能有人情世故的事情发生。他彼此一定得规劝，而且有规劝的责任在，不然的话，这个都有地狱果报的。好，所以我们这个建岳律师哈。后来的那个弘一大师、印光大师 谭虚老和尚都非常赞叹《一梦蔓延》这部著作，大家回去可以看《一梦蔓延》这部著作，非常的好。一二三四一，梦，做梦的梦，好，蔓就是那个三点水在那个啊那个蔓，好，好，《一梦蔓延》，言就是言语的言。以后有空我们再来啊，来研究这个《一梦蔓延》。好，我们来继续看下面。我们要在这个诸波罗蜜增长布施，要真能做到这样，就要有坚韧律师的那种钢骨。你遇到许多染污的环境，遇到许多不如法的事情，本身是要有所坚持啊，要所坚持。底下法欲并显，汝亦知之。好，什么叫法欲并显？就是我们想想前面讲的，譬如家贫，智者教业，随教修业，见多财宝等等。他从一个人家里贫穷，遇到有智慧人教导他如何谋生，然后慢慢有财宝，然后呢贼来劫他的家财的时候啊，然后怎么样子把门锁好，怎么样子把这个墙壁墙筑高来防范这个贼来然后呢用这个比喻来比喻我们修行人，从没有善根到遇到三智士变成有善根，然后慢慢的修福修慧有功德法财，然后呢又得防止我们的功德法财漏失掉，我们的功德法财经常漏失掉。好，那这个漏失都从我们六根对六尘当中慢慢漏失掉。好，这个漏失其实是很麻烦的事情。我常自己要勉励自己有时候你不小心起心动念就开始漏失掉了。一个人一定要学习什么，要学习不要心机太深，很多人心机太深。好，做这件事情，他事实上心里面他是为了别的事他不是直，不是那种非常正大光明。我们人呢一定要学习那种心很光明很光明，不要有不好的心机在里面。那这种在觉照上我们就要非常的要觉照，你这样才有办法成就了。要不然修这个最后往生的时候，我们的功德法财有没有漏失掉什么，这些是骗不了人的啊。所以我们讲这条路上真的到最后是盖棺论定了啊，盖棺才有办法论定。后来建岳律师，你们大家知道他修什么吗？他的法门南无阿弥陀佛他专念阿弥陀佛，他一生修了两次波罗三昧在54岁以及好像52岁还是51岁，中间隔了两三年都修了波罗三昧各修一次波罗三昧就是90天只走不坐，以臂而立你想睡觉他可能有一个绳子这样垂下来，你抓住那个绳子稍微度顾一下也不能睡，事实上是不能睡的，只是累的时候稍微有个东西稍微靠一下，或是有个东西抓一下，也不能那个只有上厕所的时候可以蹲下来，其他时候没有办法蹲下来，不能蹲下来。好，所以这叫做波罗三昧。那么建岳律师在这90天都是念阿弥陀佛不断不眠不休不睡90天念南无阿弥陀佛然后都在精行都在走，所以叫做波舟。波舟意思是一直走一直走叫精行，常行不常行三昧就是指波舟三昧。那他最后往生的时候7天以前就跟大众讲了，建岳律师往生前7天前呢，往生的7天以前就跟大众讲，我7天后我要走了 他把所有事情大家都叫过来交代哈，要做你做什么你做什么，把那寺庙全部交代好。然后七天后啊，是真的是啊，在就是在历史上记载上啊是非常殊胜，有各种瑞相，合掌往生啊，这是我们建岳律师，他是预知时至了。好，我们看下面。好，现在是49页倒数第四行。好，法欲并显汝疑知之。好，下面比丘破戒堕三恶道，沉溺苦海者，皆由无善之事方便劝导，又不修习四念处法、五庭观法等，如可依戒顺次教授，烦恼魔贼不能得变。好，这里呢就是讲他是在告诫了，因为这个道宣律祖在告诫这个慈仁法师了，他的徒弟说，你呢要知之，汝亦知之啊。比丘呢做出家人破戒啊，是堕三恶道，很可怕的，是沉溺苦海者。所以这个其实受的戒哈，这个沙弥戒哈，是沙弥戒还是学习中？一旦受大戒、比丘戒，那是非常严格的事情，那个是很严格的事。所以有些人在那个藏传哦，我以前遇到有一个西藏的沙弥，他做沙弥做十几年了，都还没去受大戒，都没受比丘戒啊。我很好奇，我就问他说：“哎，我们汉传人家一出家就赶快拼命要去受比丘戒、比丘尼戒啊，你怎么还不敢去受呢？你怎么还不受呢？”啊，他说：“我不行啊。”我说：“怎么说呢？”啊，那他说受比丘戒，好，受比丘戒是要他，因为他是用很粗浅的中文跟我回答，说比丘戒就是要智慧还要再高一点，觉照要多一点，觉照要多一点，然后呢功课要多做一点，习气要少一点啊，你这样子才敢去受，要不然会承受不了，好，承受不了。哦，我听了很感动。哦，这个西藏人对受比丘戒非常重视，也非常好，把它当成一回事，真的把它当成真的是一回事啊，不能随便受的。但是我们反观啊，现在很多人不是这样想的。所以这个我常常告诫很多人说，哦，你要去受比丘戒哈，千万记住，受完比丘就是比丘或是比丘尼以后，是比沙弥还要更严格的，还要更严格，那还要更可怕。这个万一违反什么，你这个沙弥还是学习嘛，所以他有时候错的什么样，讲错话或是什么，还要慢慢教，还慢慢教，因果上还没有比丘那么重。这个一当的比丘是比丘尼以后，那个你说错话或是什么，那个这以后的果报哈，那个是不小的呢，好，那是更严重的。所以叫做好，沉溺苦海者，都是皆由无善知识方便劝导。很多人呢是没有善知识劝导的，所以一旦走修行出家之路，如果没善知识在旁边拉着、提拔、喝着，甚至有时候就是要跪香。在古代还有拿鞭子打的，在古代有，这个师父拿着鞭子给徒弟，这个是在古代是这样，因为这个太严重了，就都得这样，不然的话就是地狱果报，那是要把他从地狱拉起来，那是要把他救起来。所以，但是现在很多人没有善知识旁边劝导，就越来越散漫了，所以就变成底下又不修习四念处法。他觉照不够啊，身体就会贪爱